雍正皇帝在乾清宫召见了群臣文武百官。今天呢，雍正皇帝可发了大火喽。一来呢，是因为允祥突然病重了，他心里有一股怒火；二来呢，因为允祀、允堂和允祺他们当场闹事，一想到允祀朋党盘根错节，经营了这么多年，在场的这些文武百官当中啊，还不知道有多少是他们的死党呢。自己虽然写了朋党论，可是这些个文武百官竟然没有一个人来揭发允祀他们，所以他这心里一生气呀，就写了一道旨意，责令允祀改名为阿七娜，允堂改名为赛斯黑。阿七娜是猪的意思，赛斯黑是狗的意思。写到允祺的时候呢，他有点犹豫了。不管怎么说，允祺总是自己一母同胞的弟弟啊，所以他把允祺的名字拉掉了，恶狠狠地写上钦此两个字。但是心里总有点不甘心，觉得这样太便宜了允祺。由打允祺呢，他又想到了那个乾明氏，想到乾明氏他就火不打一处来呀，恶狠狠地说，那个乾明氏既然是探花出身，什么书没读过呀，他占据着翰林院这样清贵的职务，却去捧允祀死党年羹尧的臭脚，真让人恶心。这不，名叫罪人的牌匾朕已经写好了，就着礼部颁赐给乾明氏，礼送他回乡，挂在他家的大门口上，告诉常州知府和武进县令，让他们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查看，看看匾额是不是还挂着，如未悬挂，继承到督府知道，朕自有一番料理。江南本是人文荟萃之地，居然出了乾明氏这样的败类，也自应反省自问，思耻明过。昨江南明年停止乡试一年，汪景祺虽然已经伏法，但他的原籍浙江，也应该照此办理。乾明氏离京之日，由礼部知会百官，大学士以下的官员都要写诗为他赠行。他既然以文辞谄媚奸恶，那就为名教所不容，朕既以文辞为国法，视人臣以窘见。看来雍正皇帝今天是气坏了，他是越说越生气，越说越离谱，从允祀等人说到了乾明氏，又从乾明氏说到汪景祺，下边还不知道他要把话题转到哪儿呢，还要再说出什么样令人难堪的料理来呢。张廷玉一听不能坐视不管了，他便趁着雍正喝水的空，快步上前两步，来到皇上身边说，皇上，刚才太医院派人送信来说，怡亲王病体已经没有大碍了，怡亲王说他想见见皇上。哦，什么？雍正突然从暴怒中清醒过来了，他也觉得自己刚才确实有点失态了，很多话本来是不该说的，或者是要和军机处上书房商量一下再说的，比如让江南和浙江两省的士子都因为钱汪二人的案子而停考一年，让满朝文武百官都写诗骂乾明氏等等，显然做的都有点过分。可是现在后悔已经晚了，所谓君无戏言，既然这话已经说出口了，那就难以更改了。他点点头示意让张廷玉退下去，又接着说，本来今天是朱宸公共商亲政大计的，却让这些个夜猫子给搅和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挤掉了这个脓包也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这样推行起新政来也许会少一点梗阻。刚才张廷玉说怡亲王病体复安，朕心里这才觉得稍微安慰了点， 怡亲王乃是古今罕见的忠良之臣，也是国家的栋梁，他要是被今天的事儿激出个好歹来，朕一定要让阿奇娜和塞斯黑给他偿命。说完他一摆手拂袖走出了乾清宫。雍正出了乾清宫直奔清范寺，他先看望了允祥的病，等回到畅春园的时候早已累得精疲力尽了，浑身上下就像是散了架一样，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的回到了淡宁居。太监们赶紧端上了御膳，可是他虽然肚子很饿，却一点食欲都没有。高无庸知道他一定是胃气不舒服，便让御膳房做了一小碗金丝挂面，上头还滴了几滴香油。雍正这才勉强吃了两口，然后就和衣躺在了大营枕上。他吩咐高无庸，高无庸，朕要静一会儿，除了方先生、张廷玉和鄂尔泰之外，朕什么人都不见。
这奴才明白。
高无庸答应一声，躬身却步退出去了。雍正虽然歪在大营枕上，但是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想看点东西，可是拿起奏章来又一个字儿都看不进去。允祥的影子，他那瘦弱的身子仿佛时刻在他的眼前晃动，刚才看望允祥的情景又出现在他的眼前。允祥静静地躺在炕上，一只胳膊伸到被子外面，死死地抓着雍正的手，好像一松手雍正就会消失似的。他看着雍正断断续续地说，皇上，这几年我在病中读了几本史书，自古以来像您这样孜孜求治的，连圣祖爷也包括在内，没有第二人呐。臣弟知道您是一心一意的要为天下先，要改变数百年的陈规陋习，要追踪圣祖，超越前人，可是您的身边却大多数都是些庸才呀，您太难为了，所以臣弟请皇上以后要多注意收罗人才。雍正听着允祥这些好像是临终遗言似的话，心中十分难过，便安慰允祥，嗨，十三弟，好好的说这些干什么呢？你呀，什么都别想，什么都别说，好好歇息啊，等你康复了咱们再谈也不晚呐。允祥却惨然一笑，嗨，皇上，您还指望我能够康复吗？平常日子里啊，大家都夸赞我是位侠王，哎，想想我配吗？就说杀程文运那回子事儿吧，他虽然是罪有应得，可并没有死罪呀。雍正却摆了摆手，哎，十三弟，那是当时形势所迫吗？不，四哥，您别拦着我，程文运虽然该死，可是阿兰和乔姐呢？难道他们也该死吗？他们都是年轻貌美的姣好女子，又都那么痴心的待我，但到了还是死在了我的手里呀。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看见他们站在我的身边，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能活呀，这是四哥您常说的话，所以皇上不要学我，不要轻易的动怒，您要发起脾气来的确是很吓人的。就说八哥吧，他心有山川之险，胸有城府之言，明摆着是个奸党头子， 可是他毕竟与我们是同一个皇阿玛呀，剥掉他的权柄，让他不能危害朝廷也就是了，千万不要杀他。我的好四哥，您能听进臣弟的话吗？
雍正擦了把眼泪，点了点头。
好，好吧，哥哥我记下了。老十三，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好好的养着。朕亲自为阿兰和乔姐他们念往生咒，祝他们早生天界。
雍正想着想着，不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在梦境中，好像有人站在他的身旁说话。他睁开眼睛看了看，原来是他的儿子红石，便说：“
哎，红石啊，朕太累了，你先下去吧。”
但是红石并没有退下去，而且还上前一步说：“皇阿玛，儿子有要紧的事儿，要向皇阿玛奏明。”“
哦，
什么事儿？”红石看了雍正一眼，儿子是心里头有怀疑，这才跑来请示皇阿玛的。八王议政的事儿，从一开头皇阿玛就没松过口，石榴叔就为什么会传错了圣意呢？他是真的耳朵背心里糊涂，还是别有用心呢？
听了这话，雍正不由抖起惊觉。
哦，什么用心？你到底都听到了些什么？
据儿子看，是不是三伯云止，或者是四弟宝亲王有什么不轨的地方？十六叔为人所使，当了别人的枪头，
你有什么凭据？
父皇，您别忘记了史书上说的那个烛影斧声的故事，隆科多弄的那个玉蝶有什么用处啊？还不是想行妖法来害您吗？他不还曾是托孤大臣吗？四弟宝亲王眼看就要接大位的人了，还四处收买人心，为的又是什么？他们谁像儿子这样啊，整天傻乎乎的，只知道跟着皇阿玛苦干。
一听这话，雍正不由勃然大怒。
你胡说，弘历远在江南，怎么会假传圣旨？你十六叔连树叶掉下来都怕砸了脑袋的人，他敢吗？要论起说假话办假事，你还远远不够火候呢，回去跟你八叔好好学学，然后再来朕面前耍花枪。
忽然红石不见了，一个女人却走到玉榻旁。雍正怒声说道：
怎么，你们连让朕睡个安生觉也不肯吗？
可抬眼一看，不由愣住了，原来身边的女子竟然是乔引娣，但仔细一看，却又好像是小福。他不由眨着眼睛看了看，又问：你果然是小福吗？
那个女子嫣然一笑：皇上，你可真是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呐，如今你身边有了乔引娣，哪还能再想起我小福来呀？
说完是转身就走。雍正急了，从床上一跃而起，就追上前去。可是小福好像走得很快，不大一会儿就不见了。雍正觉得好像是走在一片大沙滩上，冷飕飕的风吹得他浑身打颤。他是一边跑一边喊，好不容易追上来了，可是拉过那女子一看，竟然是乔引娣。他擦了一把头上的冷汗，问：朕这是在做梦还是真的？你到底是小福还是乔引娣啊？乔引娣冷笑一声说：
皇上，亏你还是信佛的，亏你还常常念往生咒，岂不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梦也好，无梦非梦也罢，还不都是色相变化？我就烧死在这棵老柿子树下。20年前，
你不是清清楚楚的看到了吗？我今天就是来告诉你，我们的缘分已经尽了，从此天各一方，你也不要再想我了。人间世事纷扰多诈，人心险恶，你要好好的保重。我去了。一转眼，小福已经不见了。昏黄广袤的沙滩上，凄凉的冷风在嗖嗖的叫唤着，黄河滩上的尘沙也在他身边无情的翻滚着。他看到了远处那婆娑起舞的沙暴，也听到了自己悲怆的呼喊声：小福，小福，你回来呀！
银娣，银娣，你怎么也要走呢？
突然他意识到自己是皇上，是有着至高无上权力的皇上，他不由放声大叫：
侍卫们，你们在哪儿？太监们又在何处？你们快去，快去呀，给小福修庙，快去把乔云弟给朕找回来。
守在暖阁外边的高无庸急忙快步走进来了，他在皇上身边轻轻地叫唤着：
皇上，皇上，您醒醒，醒醒啊！哎呦喂，皇上，皇上，您是被梦魇着了，奴才们全都在这伺候着呢。您先喝口水，醒醒神儿，奴才这就去叫乔姑娘。
雍正这才从梦境中清醒过来。高无庸急忙上前，一边为他抹擦前胸，一边说：
主子，您刚才是做了个噩梦吧？哎呦喂，可醒过来了。
奴才这就去叫乔姑娘，叫她过来伺候主子，可好？
还有方先生和张廷玉进来了，主子要不要现在就见他们呢？
雍正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他这才知道刚才自己做了个梦，他想起梦中的所见所闻，心头还在砰砰乱跳，不由吩咐一声：
哦，叫方先生和张廷玉进来吧。尹弟要是不乐意，你们不要勉强他。
这奴才明白。
高无庸答应一声，转身出去了。他吩咐一个小苏拉太监到书房去传方苞和张廷玉，自己呢亲自到殿西北角工字房来请乔隐弟。乔隐弟进宫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因为他在允琦那儿啊，满耳子听的都是雍正皇帝的坏话，说雍正是个好酒贪色之徒，所以他刚来到淡宁居的时候啊，时时刻刻都在戒备着。他把内衣用细针密线缝得牢牢实实的，还昼夜都准备着一柄用来自裁的长银簪子，稍有可疑的饭菜和茶水那是绝对不吃不喝。心中暗想，如果皇上要来施暴，他就一了百了死给他们看。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年也过去了，他每天看到的雍正皇帝啊，不是听政见人办差，就是听政见人办差，好像除了这些个事儿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似的。偶尔呢，雍正皇帝也到他住的地方来看看，但是却从来不多说话，只是很随便的问上一两句，转身就走。最奇怪的是，皇上还有特旨给他，说有差事的时候呢，隐弟儿可以听便，他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也不勉强。这不，今儿高无庸又来了，而且一见面就是满脸的笑容。隐弟儿知道，准是皇上又想叫他过去伺候差事了，便没好气的说：
高公公，今儿我洗了一天的衣裳，累了，我什么地方也不想去。
高无庸不由惊讶万分：
哎呦喂，乔姑娘，这些个粗活你怎么能干呢？
下头的这些个人可真是混账透顶了，回头啊，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叫我说呀，
乔姑娘，您什么事儿都别做，保养好身子，那就是您的差事。如果您的脸上要是常能露出笑容来，那我们这些人可都能跟着帮光啊。
高无庸说的这些个话还真不是瞎编的。
有一天呢，一个太监伺候皇上写字，他扶纸的时候不小心把茶给弄洒了，正好这幅字呢是雍正写好了要赐人的，这把茶水洒在上面了，弄得不成模样。皇上一怒之下就命人把他拖到后院狠狠的打。乔隐娣看着心有不忍，便走上前去给雍正重新又换了一杯茶，并且说道，
皇上别再打了，奴婢给您铺纸，您再写一幅成吗？
嘿嘿，就这么轻轻的一句话，雍正马上下令停刑。所以打从这件事之后，凡是犯了过失的太监宫女们都把免受刑罚的希望寄托在乔隐娣身上了。不过他也真有面子，只要他一出面，该重罚的改轻了，该轻罚的就饶过了。此刻隐娣见高无庸满脸含笑，便又问，
高公公又是谁怎么着了？
乔姑娘，今儿倒不是谁要受罚，而是出了大事了，几个王爷大闹朝堂，受到了万岁爷的处分，八爷和九爷都被改了名字，连十爷十四爷也都被捎带进去了，皇上也气病了。奴才是想请你过去伺候的，但是万岁爷发话了，说你要是不愿意呀，就听你自便。不过奴才们瞧着今儿这势头不大对呀，皇上正发火，怕一个不小心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好乔姑娘，哎，您知道咱们吃这碗饭多不容易呀。一听说十四爷也出事了，乔隐娣是二话不说站起来就走啊。他随着高无庸来到了淡宁居。此刻雍正皇帝正坐在暖阁的炕上和方苞张廷玉说话呢。隐娣进了屋，只是默默地向坐在炕上的雍正一躬身，便从银瓶里倒了一杯热茶捧到炕桌上，这才又垂手站在一边。本来啊，雍正是一点也不渴的，但因为这茶是乔隐娣倒的，他也就端起来喝了一口，极其温和地看了他一眼，这才接着对方苞和张廷玉说，你们来推荐朱师傅，朕以为很好，他的忠心和正直朕早就知道了，他在文华殿坐了几年的冷板凳却没有丝毫的怨心，这就是大节嘛。朕今天看他的身子骨还好，把他升为军机大臣，朕看还是很合适的。至于于宏图嘛，就放他一个江西盐道好了。外边还都有些什么议论呢？你们不妨全都说出来，朕这会儿已经平静下来了，是绝对不会气死的。